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的 podcast 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会用比较轻松对谈的方式跟大家聊聊台湾内外大大小小的音乐会以及艺文活动，也会跟大家聊一些跟音乐还有艺术相关的议题。
我是海星，
我是 William。
大家一定想说 William 是哪里来的人？
对啊，其实啊，上一集的时候跟大家讨论我到底该叫什么名字，那很感谢很多网友都给了很多回馈。可是我后来仔细想一想，觉得我还是先用我的英文的本名好了，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音乐家，总有一天会跟大家在舞台上见面，那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用一个化名来隐瞒自己的身份，所以就先跟大家透露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William， 就是 William， 威廉王子的那个 William。
王子
好像说自己是王子的感觉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海牛就会被海生取代啦，海牛永远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影片中的。
对，海牛永远都会在，海牛是我们的朋友，海牛不
是
我
的宝宝。
海牛是这个海星家里的一个我们的玩偶。
对，以后再跟大家分享这是怎么来的。
以后再讲这件事情。好，那我先来简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架构是要讲什么事情。
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决定要有这个架构？是因为有一个观众的回馈，对不对？
不是一个观众，其实还蛮多观众在上一集的留言都跟我们说，觉得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的这个
结构
有点不，就是比较松散啊，然后可能观众听了会有点雾煞煞。那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就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一集会讲什么内容。那我们今天会讲的主题呢，就是我们会讲一讲我们这几个月或是这几个礼拜看过了什么音乐会的节目，或者是什么其他戏剧类的艺文节目，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来就是跟大家分享未来几个月
我们看到有一些有趣即将要演出的节目，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跟大家推荐一下有什么节目可以期待，然后可以看要不要去买票啊之类的。
嗯，
对，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了。我们第一个话题是要讲什么？是要讲我们最近看过的一些音乐会，然后要分享一些我们的心得。
对，
那最近我们看的最近的音乐会就是 NSO 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音乐厅演的两场音乐会，一场是春之祭，那另外一场就是隔了一周之后的，同样也是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黄俊文的小提琴协奏曲跟布拉姆斯黄俊文拉小提琴协奏曲跟布拉姆斯的第四号交响曲。
对，
那海星，你对这两场音乐会有什么感想吗？这两场的音乐会的指挥都是同一个人，都是 准马寇尔。我不太有把握，我没有办法把他的原文的名字念得清楚，念得标准。海星，你对这两场演出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春之祭这场音乐会。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从英国回来到现在这段时间，已经很久没有听管弦乐团的演出。
是你。對，疫情以来第一次听到现场的交响乐团。
其实没有，我之前还有在听一场长荣的。
对对
对，
對，
你应该记得。对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听到那个新的指挥，第一次看到那个新的指挥，
准马寇尔。
对，准马寇尔指的那个乐团，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指挥非常的有传染力，就不知道怎么说，这传染力，
他的肢体动作，
对，他的肢体动作就会让你觉得他带着这个乐团在跳舞，他好像就在台，他好像就在指挥台上面跳春之祭的感觉。
对，春之祭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要有跳舞的感觉，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芭蕾舞剧嘛。然后他的故事他其实没有什么，他不算是有故事，他就在讲
一个庆典吗？
一个古老的俄罗斯，很古早以前的人在做一些很原始的庆典，然后就会跳一些很原始的舞。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那个春之祭，然后就可以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芭蕾舞。我相信大家看了会觉得很有趣。
对，
其实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我也对这场演出非常的惊艳。那我也是对这个指挥就是觉得很佩服。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点是，我觉得他对声音有非常多的想象。就是大家虽然会说听音乐应该是用耳朵听为主，那指挥的动作或是 演奏家的动作应该不是一个我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的重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看到一个演奏家或是一个指挥家，他透过什么样的动作去跟他的乐团的团员传达他想要什么样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脑袋里面想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样子。那这位指挥家准马库尔，他因为大家知道《春之祭》这首曲子，它是一个声响非常丰富的作品，那很多很奇特的音效。那大家知道《春之祭》这首曲子是史特拉文斯基的作品，那史特拉文斯基他本身就是一个对声音有非常多想象的人。一个指挥家如果没有跟作曲家有同样丰富的想象力的话，就很难把这个曲子演得好。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了这场演出，就是 NSO 他们精湛的乐手、精湛的演出，还有指挥这个很有丰富想象力的这个诠释，让我觉得非常的享受。那场的上半场的演出是一首海顿的交响曲。
哦，那首是那个什么贝多芬的
开场是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
哦，对，
然后之后是海顿的一首交响曲，其实我忘记是哪一首。我觉得那场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觉得指挥以及乐团他们对这首曲子的节奏的掌握非常的生动，会让我觉得他们把这首曲子演活了。因为大家知道海顿的交响曲非常的多，我记得大概有100多首吧，所以基本上不太有可能有人会每一首都听过，当然有几首是比较有名的，对。但是那场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说服我说，哦，海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作曲家。常常你觉得一个乐句，哦，这个音让这个乐句结束，可是他突然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下一个乐句的开头。我觉得听了这些节奏的细节，就让我觉得，这些音乐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趣。那当然，前提是这个指挥也可以把这些乐句的处理拿捏的好，才会让这个音乐很精彩。所以那场演出上半场跟下半场我都非常的喜欢，那听完之后也是觉得那天的心情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些细节你之后也可以做影片讲，因为其实用讲的观众可能真的会不知道在说什么。
如果当天有去听这些音乐会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就是我讲的一些事情。好，那这场音乐会就先这样子。我们现在讲另外一场音乐会，是隔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去听同样也是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音乐厅演出，是跟黄俊文合作演奏那个沃尔顿的小提琴协奏曲，然后还有是布拉姆斯的4号交响曲。其实我们那场音乐会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黄俊文嘛，我觉得他真的是神乎其技耶。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一出来就是整个凌驾于乐团之，也不是说凌驾，就是他完美，他该跟乐团融合的时候就完美跟乐团融合在，可是他该一枝独秀的时候，他那个声音是凌驾于乐团之上，而且声音非常的饱满。那当然技巧更不用说，是无懈可击。
你之前有听过这首曲子吗？
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曲子，但是我听的时候非常的受他的吸引。我觉得他这场演出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会跟乐团有很多的互动。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
有，
就是他在拉一个乐段，比如说他跟第二小提琴在互动，他是眼睛是紧紧盯着第二小提琴，然后看着好像要用眼神传递摩斯密码给这些那个乐团一样，然后乐团可以 catch 到他想要做什么，然后他也可以 catch 到乐团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整个音乐呈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乐句跟乐句之间的互动。然后他跟指挥也是有非常多的互动，他在拉琴的时候眼睛也是紧紧的看着指挥的眼睛，然后跟他好像也是在传递讯息一样。对，那大概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的音乐会的一些感想。那我们来聊聊之后几个礼拜几个月会有的一些音乐会。我自己本身是有认识两位小提琴的老师，他们是从纽约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刚好回到台湾，在台湾待一阵子，想要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再回到纽约。那他们最近刚好跟国台交有合作两个音乐会，那这两位小提琴家分别是辛明峰老师跟钱文老师。那辛明峰老师他会在4月17号跟18号的时候演出一个叫大自然系列的演出， 那这个大自然系列顾名思义就是会演出一些跟大自然有关的曲子，那曲目包含了有维瓦蒂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
这个大家应该学生时期应该都有听过，
应该都会听过的曲子，非常的有名了。然后还有孟德尔颂的《平静的海与幸运的航程》序曲，然后之后是莫尔道河，史麦塔纳，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捷克作曲家史麦塔纳写的莫尔道河，那他是选自一个交响诗，叫做《我的祖国》，也是非常有名、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那这场演出将会由辛明峰老师指挥 NTSO。那个四季小提琴奏曲的话，是由辛明峰老师独奏演出，然后应该会是同时指挥乐团。那大家如果不知道辛明峰老师的话，他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那我相信这场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他会在4月17号的时候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演奏厅，就是在台中雾峰，
远的要命王国，
有一点远的地方，在雾峰的国台交演奏厅演出。那隔天4月18号会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的奇美厅演出。那另外一场演出呢，是钱文老师的演出，同样也是跟 NTSO 合作。那大家知道钱文老师他是辛明峰老师的太太，他们是夫妻啦。那他们这一次刚好回台湾，都刚好有跟 NTSO 合作。这一场演出呢，钱文老师他会跟 NTSO 的音乐家合作，演出荀贝格早期非常有名的作品《升华之夜》。那这首曲子呢，也是我们下一次的影片会讲解的一个主题，对，非常期待。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的精彩，对啊，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就是有音乐家要演出，然后我可以透过这个机会，介绍一些音乐会要演出的曲子，然后如果说能够刺激一些票房的话，我也是很开心的，对。那刚好钱文老师因为跟我也是有认识，然后他也帮过我很多很多忙，所以他就有来问我说，哎，有没有兴趣来做一个主题讲讲这首曲子，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说好啊，就趁这个机会来讲解一下荀贝格的《升华之夜》。这首曲子我非常的喜欢，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首很容易可以解释的清楚的曲子。那毕竟荀贝格曲子大家知道，他后来都在写一些我们俗称的无调性音乐，那对一般观众可能接受度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了解的话，这些音乐其实都还是非常的精彩。那尤其《升华之夜》，它其实还不算是无调性音乐。但是你可以透过这首曲子更了解荀贝格，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要不要买票来听，然后也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集节目要来讲解这首曲子的影片。好，那音乐类的节目就大概讲到这样子。那除了音乐类以外，跟戏剧相关的演出，
欸，可是这个戏剧演出你都没有看过，欸，
对，
就是都是我去看的。
对啊，其实 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我自己本身看戏剧演出现在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有兴趣，然后也开始买票准备要去了。那我之前没有看很多戏剧演出，是因为我本身对这些东西就是没有那么涉略。那我会开始关注到戏剧演出，是因为海星他的学业以及他之后工作的单位接触到了很多跟戏剧有关的事情。
对，但是我也要讲一下，其实我在戏剧也是算是一个很菜的菜鸟啊，所以我也是才最近才来看一些剧，然后我想说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才刚接触戏剧的话，大家可以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探索一些，可能你可以在戏剧里面找到的兴趣这样子。
对，
然后在聊戏之前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想要跟大家讨论，就是说，在戏剧的演出上啊，就是，因为我身边蛮多剧评人的，所以我常常会听到大家去评断作品的好坏啊，或者他值不值得被推荐。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戏剧观众菜鸟，这件事情我
菜鸟，
对，我想我觉得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作品的好坏好像跟观众对他的预先的期待会有点关系。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看戏剧，他的目的可能会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想要在这些戏剧节目中得到一些议题上的刺激思考等等。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比较是在觉得啊，我就去买这个戏然后进去笑一笑，我的人生就是会因此得到一个出口就好了。 这样子的人也有，所以当你去评断一个作品它是好是坏，其实跟你自己本身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东西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哦，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聊这些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要去想一下说，你可能哪一种口味是对到你现在的状态或是你现在的心情，
对，
这样子。
对
对，
就是大家去看一个演出的时候一定都会带有一些期待，
因为毕竟你花了钱啊。
对，但是这个演出单位他们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朝那个方向，所以可能大家去看演出之前要认知到这件事情吗？你的意思？
我是觉得可以有期待，但是不要把那个当成是唯一判断这个剧好不好的标准。
哦，对
对
对，其实这个想法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
哦，真的吗？
去听音乐会也是啊。
哦，
对，就去听音乐会，有些乐团是职业乐团，有些乐团是学生乐团。不过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留到之后再开专门一个单元来讲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聊聊海星最近看了什么艺文戏剧节目。
我三月的时候看了那个两厅院TIFA的幸福老人乐园。
哦，你有没有稍微再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 TIFA？
哦， TIFA 就是台湾国际艺术节，就是台湾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对，就是两厅院每年在大概三月到五月之间会办一系列的戏剧演出、音乐演出还有舞蹈演出等等。
OK，
然后我三月的时候看的那个节目就是幸福老人乐园。对，然后这个节目是在国家戏剧院的实验剧场演出的。这个故事是在说一个老人他的记忆似乎是被塑造的，这件事
被塑造的。
对，就是他的，因为他其实好像是在探讨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在讲说你觉得记忆是不是塑造一个人的关键。就是我觉得我是谁跟我曾经经历过什么，
对，
是不是会，就假设我把你的记忆给抽换了，你会不会就会觉得你是另外一个人。对，然后他是在讲透过一个老人的故事去有一点稍微触及到这个方面的哲学议题，我觉得。对，然后整场演出
你有点像 cyberpunk 的味道。
那是什么？
cyberpunk 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吗？骇客任务，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人类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的感觉，然后我们的脑袋里的东西，我们在想的事情都是用一些程式输入进来的，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这个讨论还蛮有趣，我当时看到预告片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去看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讨论这件事情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假设说因为现在台湾可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经历到那个 dementia 的问题嘛。
dementia 就是失智症。
失智症，对，就是大家可能家里有老人，就是老了之后他可能对很多事情他的记忆已经错乱了。那这个时候你要一直不断的告诉他事实，还是说你可以说谎让他日子过得开心一点。你觉得这个跟伦理上是不是有 一点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就是有稍微带到这件事情。
了解。
对，
这是很有趣的议题。
就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主要是关注这两件事情。对。那我就大概讲到这边。
这让我想到我，因为我的亲戚家人里面有一些有一些长辈是有在经历这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因为我之前听那个两厅院的播客花生的 podcast 节目的时候，那位主持人也是在讲说他去看了这部剧，然后就想到家里的也是有一些阿兹海默症的家人，然后看了就非常有感触。那阿兹海默症在现在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让人沮丧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让一个人的记忆就完全被破坏。那一个人的记忆被破坏之后，这个人的个性就也会，甚至这个人是谁的这个定义也会产生一些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代人就是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碰触到的议题。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剧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它有一个作用是让一些人可以找到一个出口嘛。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家里有失智症的老人，然后可能很长时间在照顾他，我来看这部剧，我会觉得自己的某一个部分好像被疗愈了，因为好像有一个平台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我们有在关注，然后我们知道。不管你的选择，就是你的辛苦我们理解，然后还有这些问题其实是真的很难去定论说要怎么做，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定论，
对，这个平台除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演除了刺激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关于记忆被抽换这件事情，然后它也是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在情绪上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在那边大家互相安慰的一个地方。这样听起来是很奇怪，但是我觉得戏剧就是有这个效果、啊、
我觉得这样艺文演出本身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可以疗愈人性、啊、
嗯，
像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大家说比如说我们频道在介绍布拉姆斯的间奏曲118-2，很多人说看了觉得非常感动，但是 这首音乐它有带给你什么吗？它其实没有告诉你任何的资讯，它就只是激起你的情绪，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
嗯，是你是说看就是听音乐会的时候看隔壁的人跟你一样，就是看着同一件事情，然后享受着同一个东西，然后有同样的感受，
或者是你听着布拉姆斯的音乐的时候你觉得大受感动，你以前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懂你，但是你突然觉得布拉姆斯也经历过跟我类似的事情，他也有这样子的情感的感觉。
可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会需要有一些先前的知识，你才会知道说这个音乐在带给你什么、
你说比如说像我们节目里面这样在分析、
对，像你那一集在 聊那个克拉拉的事、
也是有可能、对啊，这个也是个，所以说有些人在说作曲家们都相知相惜，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彼此知道对方想要说什么。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舒曼，他写了一首 C 大调的钢琴的幻想曲。
你要不要之后再聊、
之后再聊这个吗？好，那之后再说好，因为他讲下去又太多。
对，但是我觉得之后我们还可以聊一件事情，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虽然音乐跟戏剧都会让我们在情感上面有一些波动，但是他们两个性质其实是超级不一样，因为音乐根本就没有所谓我们在日常通用的语言这件事情，但是戏剧有，而且他的表演可能很直接的就是一个镜像，
在讲一件事情，
对，很就是在演绎一件事情、那个是可以很直接的让观众理解的事情，但是音乐
抽象，
对，抽象，然后作曲家跟这个音乐家到底想要告诉你什么，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对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我们之后可以专门做一集节目来讲音乐的模糊性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从以前哲学家音乐家都常常在讨论的一个美学的议题。
对，
那讲完了海星这阵子看过的戏剧演出，台湾之后这个礼拜还有很多戏剧类的演出。
真的很多，因为现在刚好就是台北台中跟高雄三馆，就是两厅院、台中歌剧院跟高雄卫武营刚好都在那个 TIFA 的状态，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台湾 International Festival 的
这个艺术节嘛，
间中，对，所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很值得期待戏剧节目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说我们在台湾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些节目。
对啊，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几天，因为最近新闻不是说欧洲迎来第三波那个 COVID 的疫情，
对，法国又第三度封城，我真的是觉得很夸张。
因为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在德国，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最近还好吗？然后顺便讲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近况。我就说，最近台湾的那个festivals 很多，然后看了很多节目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他在欧洲就是那样一样，就是餐厅没有开，博物馆没有开，然后 theater 更别说一定没开嘛。所以他就觉得，天啊 ，it's crazy in Taiwan， 就是我有没有这个 festival？
不可置信。
对，就是然后他觉得就非常羡慕。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能出国没什么大不了的，台湾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参与的艺文节目。大家也不用想着说不能出国人生好像变得很无聊，其实台湾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正在发生，
对，
只是可能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
对，
但是如果你去参与的话， 真的会收获到很多东西。
嗯，好，那我们就来回到戏剧节目的，就是看，我们也没有看过啊，就是先看了一些 trailer 之类的，
就是我们看过一些
预告片，对，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些看起来还蛮有趣的，
对，
对，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刚刚看了那个，
我们刚刚刚好是今天晚上是那个两厅院的江云之间的首演，
我们在录影的这一天的今天晚上，
对，然后我们刚刚在下午的时候就看了那个江云之间的彩排记者会，然后他有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释出一些彩排的片段，
对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有趣，
对，
这个表演呢，江云之间、
他的故事，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暗恋桃花源，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没有
看过，
我没有看过，因为这好像是35年前的作品，赖声川导演的作品，
不过是蛮有名。
那江云之间这部作品呢，就是从这个35年前的这部
暗恋
桃
花
源所延伸出来的一部新的作品。
嗯，
对，然后我们刚刚看那个彩排记者会，有一些片段是在说看到那个舞台的设计就蛮有趣的，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传统舞台设计，
对，它是把那个舞台做的有点像一个箱子，
对，就是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的，然后好像那个箱子都可以打开来，里面会有东西。然后导演其实有稍微解说一下，他说这些箱子就是里面都可以演员在里面演出的。
对，他说那个箱子，
他说了一句话，
哦，你说，
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记忆就像是一个箱子，不要轻易的打开它，
对，
因为你打开它的话会怎么样？
他说那些会尘埃会在那边翻搅吧，
会翻搅出一些，然后就是会你会有点无法，就是不可收拾的这个意思吧，有点忘了。就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我觉得也可能有这个意思，
可能有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刚看到的就是那个片段啊，就是每一格的演出，它都是在讲一个片段，然后旁边会有那个叫什么？
要不要先讲一下它的故事的大纲是什么样子？
会跟那个记忆有关的原因是这部戏它大概的主轴就是说云之凡跟江冰柳这一对恋人，他们从中国就是当时发生了国共内战，然后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就是他们是四散各处的，然后他们那个时代只能透过信件跟对方联络，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战乱的时代下他们就失联了，
对，
然后就是
他们各自因为战乱所以逃往不同的地方，
对，他们各自因为战乱就是去了各种城市，然后最后他们两个都不约而同
来到了台北，
而且还不是只是台湾，而是台北，哦，
同一个
城
市，
但是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然后还是不断的寄信给对方原本的家乡，
他们是寄到中国的，
对，
大陆的那个他们原本的家乡的地方，
我想是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他们一直不断的寄信想要跟对方沟通，
对，然后一直联络不到对方，
因为也不可能收到回信啊，因为我自己在逃难，那个我虽然寄了很多信给我的情人在家乡，但是我的情人也不可能回信给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对，然后其实在暗恋桃花源的这一部作品，他就是在最后的那几短短的时间内就大概为这个故事做了一个结尾，就是说他们最后相遇了，但是已经大家都老去了这样子。然后其实那个在暗恋桃花源的时候就只是从上海到台湾，他就这样子而已，他没有中间的所有过程，但是这一部江云之间他想呈现的就是说他们透过这些信件的开箱，这样讲开箱吗？开箱这些写给对方的信件去一格一格的填满，对，去填满他们从上海到台湾台北中间这段记忆，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三四十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光是这样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对，我觉得我一定会买票去看，
听了会很期待，
对
对，而且对，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演出，叫做江云之间，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
就是表演工作坊的江云之间，
对，他在国家戏剧院会有演出，
他就是清明年假的时候已经先在台北演完了，
对，所以可能观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他在台中
哦，他在高雄好像是四月十几号那个周末，但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但是在台中大家可以期待，因为他到六月才演，对，就不知道拖蛮久的。对，
嗯，好，那还有其他的看起来很有趣的演出，包括
哦，因为我们前阵子就是刚好看到那个台中歌剧院有一个很有趣的演出叫《指尖上的幸福人生》，然后我们看了他的那个预告片就很有趣，他是在讲说。就是那个预告片是一只手在跳舞，
一只手在跳舞，
对，我觉得很酷。
它
好像是
指尖上的人，幸福人就是那个指尖，就是那只手。
对，然后它是比利时的一个剧团，嗯，他们好像很愿意接受台湾的那个隔离政策，所以很难得。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下，好像有很多国外团队都因为这样取消演出，但是他们愿意隔离，所以他们是真的有来到台湾准备演出的，嗯，对，
大家更要买票去看了。
对，然后我看他的那个预告片，感觉也是在探讨一些哲学问题，你知道，我就对这种事情特别被吸引。
怎么说？
就是他好像我有看到魏武营的一个，哦，因为魏武营跟台中歌剧都要台中歌剧院都会演，哦，然后魏武营有一篇 Instagram 在讲说，那个贴文他就是在讲说法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La petite mort，
对，然后他就是他的直翻成英文叫做 The little death 吗？
对，
The little death，
对， petite 就是那个小的意思。
对，然后其实这一句话在法文里面暗指是性高潮的意思，
uh-huh，
然后他指的是说当你
性高潮跟死亡，
对，当你就是感到极度的满足的时候，你会觉得心中有一部分消亡了。
哦，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隐喻还蛮酷，因为我之前很喜欢念拉冈，他其实也常在讲。
拉冈是谁？
拉冈是一个法国哲学家，他在讲很多精神分析的东西。
Okay，
对，然后他里面有讲到类似的事情，嗯，然后他的那个贴文就是在讲说，你来看了这个指尖上的幸福人生，你会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the little death，
好神秘哦。
对，我觉得好酷
哦，
好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知道你说到那个 The Little Death 就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我们频道之前介绍过的一首曲子，
葛丽青吗？
对，因为就想到浮士德跟葛丽青，他最后，你记得那首歌最后他是怎么结束的吗？他说他想要在他的怀里消逝。
嗯，
我忘记德文的原文是什么，不过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要跟他同归于尽。他说他想着他的吻，他的手心的触感，他的什么，他想他的一切，然后想要在他的怀里面一切消逝。
嗯，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那种，
我觉得很
性高潮就是一个死，一个迈向毁灭的一个等值的东西，就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嗯，
对，你有没有讲一下拉冈是怎么讲？
哎，我觉得不一样，因为太复杂，这之后有机会再聊。我们还是先回到其他节目好了。
对，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记得去看那个《指尖上的幸福人生》，我是非常的期待要看这一部。
嗯嗯，哦，那然后其实啊，就是剩下的我都大概简单带过好了，因为刚好就是 TIFA 就是台湾国际艺术节嘛，那其实它呈现了很多的节目，都是跟台湾的文化脉络有很多的很大的关联的。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江源之间嘛，他就是在讲国共内战之后两个时代下的小人物是怎么样颠沛流离，然后度过他们的人生的这个故事。另外一个也很推的是软剧团的十殿，
嗯，
这个作品
十是哪个十，殿是哪个殿，
十就是数字的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殿的话是宫殿的殿，
宫殿的殿。
对，然后呢，十殿这部作品它藏的是一个台北两厅院、台中歌剧院跟高雄卫武营的三管共制的作品。
哦，三管共制是什么意思？
这三管共制就是大家就是
这三个场馆都很喜欢这个剧，所以
他们三个场馆都投资了一些资金去帮助这个作品的完成，
哦，
这样子。
哦，
对，所以感觉是蛮值得一看的。然后他在讲的事情就是在说台湾的一些民俗故事。
嗯，
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哦，我也顺便说一下，我前几天去国家歌剧院听音乐会的时候，就看到他摆了很多跟十殿有关的迷你展
装置
、嗯，然后在讲说各种不同的地狱，然后说你做了不同的坏事就会下不同的地狱，然后他还标榜说那个地狱是依照我们现代人的设备而建造的。
哦，就是已经不是过时，说你以前去地狱
下油锅，
下油锅已经没有这么老套了。
对，那个是古时候人的地狱，可是他现在这个地狱是现代人的地狱。
那有什么？
比如说 你知道你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不是要加 cheese 吗？然后你不是要用一个磨 cheese 的那个，我忘记那叫什么器材，就是那个有很多尖尖的东西，
就
磨磨磨磨粉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说，如果你做了什么罪的话，你就会要躺在那个上面，然后
被磨皮，
被磨皮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什么？如果你犯了一个罪叫做居家检疫还啪啪照的话，你就要接受另外一个惩罚。反正很有趣，我有点忘记那个细节。大家如果有经过国家各郡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对。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办法介绍太详细。
对啊，因为其实下一次 podcast 还是可以跟大家聊更多。
对，
對还有其他的演出会直到五六月这样。
对。所以我们刚刚这样随便讲一讲到，就发现台湾的艺文演出真的很多，而且我发现票房。可能在台北戏剧院的话都还卖得不错、
欸、对，因为有
是
就是有很多那种北中南都有的那种演出，比如说我看一下十点吧，还有江原之间吧，就是会发现哦，台北都很快就卖完了，但是台中跟高雄都剩蛮多票的，
都剩蛮多票的，就蛮可惜的。我觉得中南部的朋友如果大家可以听到有听到的话，就是可以多多关注，因为我本身也是台中人，我也常常去国家歌剧院。
嗯，
那我觉得台中跟高雄现在有这类型的节目，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多多留意。
嗯
嗯，对，你就想嘛，在国外什么都看不到，你要出国看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台中就有从国外比利时来的艺术家，专门14天隔离，就是要来呈现一个很好的演出给我们。
嗯，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对
对，好，那我们关于艺文节目的事情就讲到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大概就这样，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在这边稍微求助一下大家，那就是如果说有创作者的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我很想要请问一下一些有关 AdSense 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我有透过这个频道获取一些收益，但是我的收益一直都没有办法拿到。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Google 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海外的创作者，美国海外的创作者现在要提交一些税务资讯给 Google， 但是我的这个税务资讯不管怎么样填它都没有办法成功，它到最后一步都会说发生错误。
对，而且我也有用我的那个，
我们用了好几台电脑试都是一样的结果，然后就让我非常的困扰，因为他说如果五月没有填的话就要怎么样处分我的这个频道，但是我想填，但是就是填不了。然后我刚刚又去看了一次，我刚刚又试了一次，结果现在是要连进去填都没有办法填，他的那个进去填的那个 link 就是没有办法点下去。所以我想要知道是有没有其他的创作者朋友有遇到类似的状态。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收益，那个 Google AdSense 它是说已经把这些钱转到我的银行里了，转到我的户头里了，但是我跟我的银行询问过之后，他们是说他们完全没有收到这笔钱。
哇，
对，哇，所以那笔钱现在就是不知道跑去哪里，还是一个蛮大的数字，我就不透露是多少了、欸、就是我累积了很，我一直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
观众的支持都在那边，
都在那边
停住了，没有真的送到我们这里来。
对对，就还蛮恐怖的啦，就是那笔钱不知道到哪去了。然后银行是有跟我说我应该要去跟 Google 询问说可不可以提供一个电汇的代码的副本，那我有去，他有一个表单给我们，然后可是这个表单呢，你不管怎么填，最后它都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疑难排解的页面，就是一直无限循环。我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填到这个表单，那也是让我非常的困扰。所以现在这就是我频道遇到的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那大家就想说，那我就直接去跟 Google 联络就好了，我干嘛还要问大家？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也尝试想要去跟 Google 联络，但是 Google 那个与我们联络的这个页面呢，它有一个联络选项，电子邮件的联络选项，它就只有提供我这个联络选项，但是我不管怎么点这个选项，最后跑出来都一定会说发生错误，请再试一次。
天
哪！所以我真的是完全求助无门呢，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你有一笔钱，就是汇不来我这里，然后我想要去问，没有人可以为我解答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已经延续很久了，我的那笔钱他说他的汇出的时间是在二月底，可是现在已经四月初了，所以已经过了非常久的时间，我很怕那笔钱哪一天就消失了。 所以如果有创作者的朋友或是有人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拜托救救我，我需要你的帮助。好了，那今天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现在做到第二集，其实还是不是很适应啦，就是我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请多多支持，然后我们会再试着调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步调，让它可以以后可以做得更顺畅。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